各位好，今天6月2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下午6点的时候呢，有一架小飞机撞上了中信集团的总部，也叫中国尊的那座大楼。这件事各位可能已经有所耳闻了，也各种各样的图片，然后视频都已经在网上传播了很长时间。这一晚上发酵挺厉害的。那这件事情我先给定个性，实际上不用阴谋论，这就是一次中国版的迷你911事件，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就是实际上而言很简单，就是在5点半的时候，有一架小飞机从石佛营机场起飞，那是一个航空培训学校。起飞之后呢，要10分钟内做一个返场，就是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起降，而且是单机单人起降。然后这就没落下来，直接就是绕了个圈儿，明显可以看出来是在寻找地面的那种标志性建筑物，然后或者是地标的建筑，或者是道路，然后呢就直接沿着一条公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沿着长安街的延长线，直接非常笔直的就奔了那个城里就去了。为什么说这个？有人可能是说，就我说他这个911，可能好多人说，哎，散人你这个太阴谋论了，这个不太可能。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阴谋论。这个东西明确的来讲，那个傻逼飞机啊，就是一个国产的一个小飞机，我看一眼啊，型号叫阿若拉 SA60L，还这个研发出来之后，生产出来之后呢，还上过新闻嘛？这当然也是买的稿子，上过新闻，然后觉得说特牛逼啊，国产之光啊，这就上来了。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简陋的那种小型的教练机，这种飞机是没有所谓的什么呢？就是那个全智能导航啊，诸如此类这种玩意儿。它那个动作非常简单，就是在那块盘旋一下，寻找地面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甭管是建筑还是道路，然后目视导航，一条线飞过去。这多简单一事儿啊！既不牵扯机械故障，也不牵扯他本人失能的问题。这个完全不是失能，因为如果你那么平着直接这么飞过去的话，很简单，它必然是有操作的。有人说啊，有人就是装行家嘛，对吧？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如果一个小飞机配平了，它如果它能够飞，能够这么飞，别他妈扯了，50多公里呢。50多公里，你能这么飞？你谁行啊？就这种国产的小烂飞机，配平了它能这么飞？你以为跟你们家车似的，前速弄好了，直接就能跑多远？直接能一直直着跑？好多国产车都做不到，这就不扯这个东西了。而且呢，很简单一件事儿，就是它本身的这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已经说明问题了。到五环的时候，直接把应答机关了。对吧？你说你别的东西，人失能了，你还能关应答机？然后呢，这个你包括你的这个，你到了五环的时候，明显就进入到了绝对的净空领域的时候，你就直接还是往前走。这个所有的这些整体的这个，包括雷达，包括它的这个教练，或者是包括它的那个飞行，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飞行培训学校。都一直在能联系他，这个录音现在没有放出来，估计呢也很难能够放出来，因为一旦放出来，很有可能就把这是中国的国产911这件事情给坐实了。这个是中国政府一定不愿意干的，就跟路透社去拍片子，那路透社的记者跑得快啊，夸夸的听着信儿不对就跑过去了，然后就给拦了，然后呢，警察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拍，出什么事儿了？警察说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出什么事儿了，那当然不让你拍。就这个东西都是明白的，所以呢，这个不要再去说什么听那帮人一帮人洗礼的说这个你一说他是911啊，这还没有定性啊，这个什么阴谋论呐，或者是这怎么着，我也没看着他发布什么公告啊，或者是说有什么遗言呐，或者诸如此类的，都不用去想这件事儿。真的，这但凡说这么说的，你要不然你就觉得这人脑子有什么问题，要不然呢就是给洗底，就是洗底的。这个就不用讨论这问题了，那这就牵扯了两件事儿。为什么说牵扯两件事儿？就是说，在北京这个地儿啊，它为什么能够说起飞？其实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中国这2年呢，一直讲话叫做这个发展，大力发展低空经济，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有这个印象？我至少在相关的不下5、6份的相当高层级的文件里。都在说在发展所谓的低空经济， 因为中国的这个低空这个领空这一块啊，一直是没有怎么开放过的。我们中国为什么说它各种各样的这个飞机晚点都晚出花来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空域啊，实际上是没有给这个民间开放的。但是这一块呢，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包括无人机，包括像民用的飞机，包括像这种娱乐型的这样的这种驾驶，空中驾驶。而且甚至于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现在这种造车新势力，我记得是哪款车呀？后边还绑了一能飞的家伙，对吧？是小鹏啊还是什么玩意儿？就绑了一能飞的家伙。像这种东西呢，明显是方兴未艾的事情。国外呢也一直在发展，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公司都在研发这种低空飞行的这种装备。因为这已经可以能够做到，就是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可以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它能够安全的进行飞行，它的培训时间以及培训的费用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它再不会再像原来似的那个是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事，而且呢垂直的起降啊这些东西也都得到了解决。所以呢这些玩意儿，国外本身的这种飞机的这种文化就比较深，美国大概有多少个机场啊？很多都是这种小机场，对吧？买个小飞机，那飞机也不贵，不会比一辆那个好一点的车更贵一点。这个在欧洲也是如此。我一个朋友还在那边就是买过一个飞机制造厂，就是小飞机制造厂，那个也是世界上就是最安全的那种小型飞机之一。那像这样的这种这块肥肉呢，大家呢都会想吃，中国呢也是想发展。结果是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领空啊，实际上而言是一个严格管控的地方。它往往不会真正对民用市场开放，甚至于包括民航，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飞机晚点是非常多的一个原因。我在国内坐飞机，基本上，你说正点的时候，都得觉得说都得赶紧看看手机，翻翻黄历，说这哎，我操，今儿这运气不错呀，宜出行啊，对，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中就有一个这个疑问在就出来了，说为什么在北京这个地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飞机的这个教练场，而且它是能飞起来的。尤其是我们回想一下，咱圣上的这个对自己龙体的这个在意，对吧？我不说了吗？他是一个又怂又狠的人。那这么怂这么狠的人呢，他对北京的这个防空一直以来是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事儿，不想让北京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漏洞。所以呢，那他怎么会在这有这么个东西呢？实际上这东西是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的玩意儿，它是两边打架的结果。比如说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在警察或者是包括像空军这些管控的这个机构而言啊，这些强力机构而言，他们非常不喜欢像这样这种飞行的器。就为什么说北京这一块这个包括无人机包括现在给弄得特别特别严的这种空中管制，而你看所有的这个飞机啊，就是它都不穿越这个城市上空，就是它如果你去北京，你甭管从哪儿飞吧，你不会进入到北京的整个这个上空，它都是北京城啊，它得绕着走，从城外这边的郊区绕一大圈走去。如果你是说从南方你过来，然后你直接去，因为北京这块有这个北京这个有那个北机原来首都机场在北边嘛，你过来以后你要这么着绕，咔这绕一大半圈你再过去，才能够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是早就弄过这事儿了，而且当年是有一回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外交的一个纠纷，是什么呢？就是当年这个汉莎航空啊，曾经有一次为了躲避雷雨，就是雷雨那积雨云，他呢就直接就是没有听塔台的指挥，进入到了中国的这个就是北京城的这个北四环，结果这个事情闹得非常的大，后来北京这一块上空就严格禁飞了。就是民用的航空是根本不让你飞的，然后就这个后来我们这个无人机又起来，可是无人机的管控在北京这儿就特别的严，但是呢这一块的本身的利润又容易被人们觉得说，哎呦，这个咱应该是能够把这活干干吧，对不对？那这个呢就跟地方政府，哎呦，祖宗，咱下去好了，哎呀，聊个正事儿，哎呀，行吧，下去，乖啊。 这个聊这个政，这啊他妈的，啊，这个，那地方呢又觉得这东西呢是块肥肉，所以呢中国特色在哪儿呢？就是警察不喜欢这个事情，军队也不喜欢这事情，当然地方政府呢又比较强势，然后又要发展经济，就弄了一些呀这种行政性的审批手续。什么意思？这个审批手续啊，就是我可以批你这个，然后我严格的进行管理，这你就说得过去了。这种地方的民政方面的事情呢，又由这边做主，那没办法，这个呢就把这些机场，实际上就是比如石飞营这个机场，它就给放在那儿了。这而且是东方，就是这家公司叫东方时尚，这个公司原来95年的时候开始做驾校，过了10年之后发展大了嘛，然后后来上市了，这是叫什么，就是中国驾校第一股嘛，然后他就往这边去发展。你要记住一件事啊，中国干这些活的人没有一个是善茬，都是背后得有一点身份的人盯着他，他才能干的。所以他呢就第一是上市，这个就肯定有人给分了红了。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他后边的人能够支撑他，然后他就收购了一些这方面的机场，包括周口那边的也有一个他的机场，这都是他名下的这个企业，然后这个就在这儿落地了。每一回飞行都是一个严格报备的过程，所以在这个中国特有的这个系统当中，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可以了，就是两边是一个折中的方案。虽然首都是一个绝对防空圈，但是我可以通过这种行政性的管理这种模式，我把这个东西的风险，或者是说至少纸面上的风险降到最低。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就能够批这个机场这个原因，然后在这边进行这个一些起降，而且他把这个东西呢严格的，除了在这个首都这个整个绝对防空圈之外，他位置在那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本身的这种训练的科目就是非常的少，他并不是像其他国外的那些东西，他有一个非常强的训练，然后给你训练一些东西。实际上像这样的这种航空驾校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他学的东西是远少于你在国外能够学到的。他基本就学一个起降平飞，然后一些非常简单的技巧，你就算是给你那什么了。说白了就是给那种高级白领、金领或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就是更有钱的人家国外学去了，他不在这儿学。那给这些人呢一个这种一个类似于马术俱乐部的那种感觉吧，你可以把它类比于这个东西。所以呢，那这个就给他弄上去了。那出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其实各位，就是这个官僚系统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另外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批准了的玩意儿他出了问题怎么办。今天这个昨天出的这事儿，恰恰出的漏洞不在于啊哈，说我未经批准的。在这个官僚系统里，它有一种非常强的惯性思维，就是说呢，我要防的是什么？我要防的是我没有批准的东西。如果我批准了的东西，这东西它我就默认它是安全的。这是官僚系统的一个惯性，这甚至于叫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官僚系统都会有这么一毛病，就是我只要是把这东西批准了，那它其实就是安全的。这程序整个我想好了，诸如此类这种东西 ，OK， 他就都这么想。但是实际上这一回的漏洞恰恰就出在你批准过了的东西出了问题了。您想想，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里，以现有的这种我们的技术而言，那你甭管是大疆还是其他一些能够在中国合法销售的这种无人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飞行器，都可以装上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比如说大疆，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禁飞区，你的飞行器根本就飞不起来，你想直接飞也飞不起来。如果你想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这飞行器直接就废了，它不会让你能够升空的。这都是他们在后台为了在这边销售，他做的某种程度的妥协。像这样的这个，甚至于现在你有这种东西已经不行了。前段时间刚有一个发文，就是你根本这种玩意儿不能在北京销售，甚至于你拆成件带到北京都不行，只有一个存量的这种关系，然后你每一次飞还要报备，甚至于你报备了都不一定让你飞，大概就是这种管理。他防的是什么？他防的全是外界的未经批准的东西。 但是他批准过的，他就认为是可以的。所以这回出的事儿，为什么？这是他第一道关就漏了。他是已经批准的东西超越了他本身批准的允许的这个范围，直接就冲过去了。但是他没想这件事儿，他们不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漏洞，这是官僚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能够穿越北京？我们一说起来都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防空网，然后进到这个就是市区里边来。有人说啊，就是我昨天在跟一帮就是晚上也闲得没事嘛，跟一帮朋友在聊这事儿。有人说呢，说这个东西啊，好像是很难防。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第一速度比较低。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高度也比较低，低速低空，然后呢，它又跟着这个整个这个天空的形式，你比如说楼际线，就是天际线呐，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在这块飞的时候，那它很有可能呢，雷达就测不着它。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纳闷，我说这句话这个听着他妈耳熟啊，这个当年是哪句话说的呀？那这是因为什么事说的？还记得当年有一个德国小青年架了一架叫什么塞莱斯吧，那款飞机直接穿越这个整个苏联大地，前苏联这大地，从德国就直接飞到这个，就落到那莫斯科空场了。还记得这事儿吧？当时这个也是用这种模式，就是在这么在说他的。可是在今天我们在看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低空低速的这种飞行器已经被打下了太多太多了。技术手段已经远高于当年，它甭管是雷达的这个滤波的这种能力啊，还是它本身的这个特性啊，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前苏联那个傻大黑粗的这个路数了。中国不是老这个吹牛逼吗？对吧？说我这个东西有多牛逼多牛逼，我是这边的这个王者啊，隐形飞机都不在话下，对吧？啊 ，OK， 好，那结果一小飞机就给你破了防了。这个只有两个结果，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就是它是真漏了，技术没达到；要不然呢，就是说呢，它是这个是吹牛逼的。反正就差不多就是一指向都是一样的嘛，这个东西。所以呢，像有人说这它过去的时候，是因为中国的这个能力不足。其实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个我必须说，我不是特别相信，因为那种小飞机跟那个大型的飞鸟，甚至于大型的鸟群，它在这方面的分别还是相当大的。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说实话，它在五环之外的时候，到五环它才把这应答器给掐掉，就关掉应答器。其实实际上一直的时候，这个包括驾校的这种追踪的模式，包括其他的这些这种设施都在跟踪它。其实是一直没有丢失它具体方位的，它只是没有回应，进了五环就再无回应了。这个也可以明确看出来，就是破釜沉舟之一击嘛，对吧？啊，这个就可以，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你就会有一个怀疑，它为什么像绝对的这个首都的防空圈，不能够给它打下来？你像这种低速的玩意儿，那就简直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中国武器，你再怎么着，对吧？虽然我一直不是很看得起，但是它也应该是很方便的事情，为什么不行？其实这里牵扯一个整体的决策问题，这就要说起咱们圣上的这些年里的关于中国军队大清洗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实战能力，就或者是说真正见过血的高层，现在已经被清洗一空了。谁啊？张幼侠嘛。张幼侠他们哥俩，这个他跟同时被清洗那哥们叫什么来着？和什么来着？就是这两个人是当年在那个越战的战场上是见过血的，亲自带过兵的。这一批人，他们俩是最高的，已经被清洗了。他下边一堆的人都被清洗掉了。我原来前段时间跟各位在沟通，在聊聊这个军队的事情的时候就说过，说中国军队这方面这些年里被清洗的已经是这个惊弓之鸟了，就全都是惴惴不安的那种心情，就不太，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有人敢去拍板的。现在所有军队的，甭管是高层还是中层，只有一件事，就是最好是别出事儿，明哲保身，一定是不能出事儿才是， 才是最好的。那导致于什么结果呢？就像今天这个中国的官场是一样的，敢于拍板做决定的人基本已经销声匿迹了。原来我跟各位前段时间也这么交流过这件事情，我说中国原来是有一帮什么样的官员呢？能干会贪的官员。这帮人他们虽然自己捞足了钱，但是他们是真敢干的。我就敢拍板干这事儿啊，刘志军这高铁这一块是吧，人家就敢，是你甭管他贪了多少钱，就敢站在高铁的就是第一节车厢那儿给你试车，就敢干这种事儿。这样的官员实际上来讲支撑了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的时间。他们是你说有功有功，有过他有过，但是整体的这些东西是能够有决定的，那是一种蓬勃的朝气。你别管这个朝气跟那个沼气它有什么区别，但是它是喷涌而出的。当然沼气的时候，当然沼气那个喷过咱受伤一点，这是咱们就再不说了啊，这个事儿就不说了，聊太多次了。那像这样的这种朝气现在在中国的官场是完全消失的，再也没有这样了。而且前段时间刚刚那个有这个一个就是一个文件，然后呢就是要追责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低效投资也在被这个追责的这种路径当中。所以你觉得还有任何官员敢干这种事吗？军队是从上到下清洗，一样是这样的。你举一例子，咱们这么讲吧，那比如说这边这个雷达，军方的雷达发现了这架小飞机的痕迹，然后就要层层上报，没有任何一级这个所有这个军队的这个主官，一级某一级的主官就敢拍这个板说导弹上去给我把它打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这么说。其实就这么简单。您想想看，它是中间有半个小时时间的就是黄金的这个窗口期啊，对吧？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敢下这个命令的，他一定要层层上报。那另外还有人说，刚才911不也这样吗？这是完全不同的啊。911如果你下命令，美国军方下命令要干的是什么？要打下的是几架上面有几百名乘客的这个客机。对于这个东西，美国是不敢，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敢的。但是中国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同，一架小型飞机上面撑死有两个人，如果沟通及时的话，知道上面就一个人，他就是落下来，他的这个伤害度也并不会大。所以而且以中国政府的尿性，你就是客机你真干这事儿，他也要给打下来，他是板上钉钉他会打下来，他一定不会让你进来。但是这回现在目前来讲，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一级主官军事主官敢下这决定，那就层层上报层层上报。最后呢，你虽然有值班的，但是这个层层上报的时间就已经把这个黄金的窗口期就给错过去了。而且呢，中国这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不说了吗？咱圣上是个又怂又狠的人，他要把所有的这些军权，甚至于开任何一次开火的权利，都要拿到自己手里。我敢保证的是，这个方案开火这件事儿，北京卫戍区的最大的头都不一定敢下这命令，他说不定还得打电话过去。那还能你等你这么报上去，你还能有时间吗？肯定就没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一直说圣上对自己的龙体的这个康健是非常在意的，那他这么在意的情况下，恰恰就给了这些东西，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攥在自己手里，越来越害怕。他不光是怕外边，也怕自己内部的这边出事，那他的这种决策的所有权就全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他的反应就会这种突发事件的反应他就越来越慢。这就是他面对的一个，他是不能够有反应的这么一个机制。这整体的机制全在这儿。你看他这个这个地方和军方互相的磨合，他要有一个结果，就是在北京周边有这么一个行政上看来是比较完美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有巨大空洞的玩意儿。那到这块军方这个反应机制上，他还有一巨大空洞的玩意儿。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架飞机能够飞过去直接撞那个中国盾的这个最基本的原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人还有一个疑问是什么，说你这个撞这个为什么要撞中国盾，往前3公里不就是这个中南海了吗？是这样的啊， 很有可能人家就不想去撞这中南海。理解什么概念吗？什么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有一架小飞机过去，你光去扔就撞在中南海里。说实话，你下去了，这个没有多少人能看见。你撞进去了，而且你也撞不着什么东西。中南海面积很大呀，你知道那个，你知道他那块在，你想，比如说奔着咱圣上就去了，或者那个七个小矮人正开会的时候在哪儿？你知道人家在哪儿啊？中南海的上空是根本不可能你分辨出来有任何，你飞过去的时候分辨它那个那种目测，你能够找着目标，你也不熟啊这事儿，对吧？我对中国这个政治算比较了解了，那我也不熟那地方的那个分布啊，那撞击是没有用的。让更多的人看到，一定是奔的这种标志性建筑，就跟当年911去撞那个双子座大厦是一样的，那是地标啊。所以中关村可不就成为目标了吗？直接咔叽就给撞上去了。那是这个是传播力最广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印象，其实在文革时候有过一次这同类似事件啊。我跟大家刚才开头说了嘛，我有点忘了，就直接是那个就是一架飞机三叉戟飞机，那个除了林彪那会儿还另外还有一架，直接飞起来要撞天安门。结果呢，就没控好，直接撞在了那个亮甲店那边，然后那边就死了很多人。这个东西，这是都有过的。所以你像这样的，他们愿意去撞这些这个标志性建筑。其实天安门他都不一定愿意撞，因为目标啊，实际上你在空中开飞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好几百米下来，你看天安门那东西，它真的没有特别大。就是你觉得，哎呦，天安门，你在下边看，哎呦，天安门城楼子好雄伟啊！别他妈扯了，你在几百米高空之后，你再往下看，那东西没有特别大的那个一个目标。中国尊多大呀？108层，它是立着的，不多好撞啊？不用俯冲，不用怎么样，直接光机铆上去就行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也是它为什么撞那东西的原因。所以这个各位就清楚了吧？它是一整套整体性的这个失误所造成的。从最开始的要经济，然后这个跟那个强力部空军这块去磨经济，跟这个整体的空域管控进行磨合，然后呢形成了一个官僚系统的认为安全的一个圈，然后到后来这些年整体的军队的整肃，它是一环扣一环，最后出了这么一个。那结果会怎么样？其实很简单，你看着吧。就中国这个低空经济，就是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乌鸦嘴过一次，是什么呢？我说咱都别北京、上海有飞行器直接撞大楼，就是有武汉这种地儿直接有一个飞行器撞大楼，中国低空经济都能死，都至少一半死不活。结果言犹在耳啊！我记得刚还就是这个月说的那一期，然后跨界，我就没想到是北京先出这种事儿。你觉得这低空经济还有吗？北京周边肯定直接给清空，你不可能再有什么飞行驾校了，不可能再有让你民间起降这种玩意儿了，只能是完全进攻。那这几个大城市甭说了，一定会如此。那你想想看，低空经济很大一块就来自于这儿啊，那这些大城市可能都不行了，你就只能去远处，那这个吸引力就差很多了嘛，对不对？也不太让你能够真正意义上飞，又学得很差，还干什么呀？所以这个你就熄火去吧。而且这无人机这种东西你就也甭说了，无人机这回遭重创，为什么？就是这不就是这个中国低空经济，一边求低空经济，一边又要去那个求一个绝对安全吗？不就是这样吗？大概就是会如此。所以中国这种事儿吧，你从单一一块看，说看着是铁板一块，灿烂锦绣，实际上你掀开以后，里边那破逼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虫洞什么的，有的是，真的。这个不要觉得说它管控的多严或者怎么样，它在那里边的这种漏洞特别多，你要真想去抓，那可是有的是的事儿。所以以后会不会还有这种事儿？我跟您讲，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不一定是同样的形制，但是一样会有，因为这样的漏洞很有可能在整个社会在进行经济下滑期，怨气得不到发泄的时候，就会被逐渐利用起来，就是如此嘛。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